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大开国门，恐怕会引发全球边境政策急转弯。共军大规模绕台，白宫发声台湾调整防御方案。大陆游客蜂拥至香港和澳门接种外国疫苗。南韩反间谍部门盯紧中共渗透，中共使馆急忙否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中国新一波疫情大规模爆发，病逝者剧增之际，中共突然宣布将新冠肺炎改名。外交部在27号宣布边境大解封。有专家批评，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中共打开国门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很多国家都非常紧张。有报道称，全球恐怕会出现边境政策急转弯。北京当局有两个新动作，一个是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另一个是26号深夜突然宣布自明年1月8号起解除入境隔离措施，并有秩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来中国的人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以来中国，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咁成为民间讨论最多嘅话题之一，就係终于可以出国啦。当局消息发布15分钟之后，国际机票瞬时搜杀量增长7倍以上。中国旅游平台同程旅行27号凌晨零时数据显示，出国签证搜杀量瞬间暴增10倍，而国际机票嘅搜杀量亦瞬间激增 8.5 倍。出境机票、海外酒店搜杀均达到3年来的峰值。数据显示，澳门、香港、日本、泰国、南韩、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和英国成为搜杀量增长最快的前十名目的地。但是国人不知道，这不仅没有令这些国家感到高兴，反而引起巨大的忧心，怕疫情扩散。包括日本、印度、意大利纷纷宣布对中国的入境管制措施。日本紧急宣布12月30号起中国入境全面筛检，如果检测呈现阳性必须隔离7日。日本还将限制中国航班增加班次。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近日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和南韩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抵达印度时，若果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将被隔离。本月23号印度出现首宗自中国返乡者确诊，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南韩疾病管理厅21号宣布，中国自16号起被南韩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的名单中。意大利的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网站称，由于中国目前有大量的感染病例，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 Malpensa Airport 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进行核酸检测。目前这项新制度预计执行到明年1月30号。前美国沃尔特里登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分析，中共对新冠肺炎改名的实质目的是为了隐瞒关键的三个数据，就是住院率、重症率和病亡率。而在现在开放国门，实际上就是执行他的阴阳尽阳的策略，将他从国内推广到国外，在疫情控制不住的情况之下，将这个祸害推向全世界。就好像当年武汉爆发的时候，让武汉已经感染的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现在和当初的策略是一样。这样国际社会已经被中共呃过一次，这一次国际社会会否再次遭殃呢？林晓旭表示，现在在国外大面积因肺部感染而死亡的情况是没有的， 咁样喺中共嘅信息不透明嘅情况之下，国际社会仲唔了解喺中国到底有几多不同嘅变种病毒嘅传播，到底有冇其他嘅复合嘅感染？喺呢种情况之下，中共将大疫区嘅人群放出嚟，系极端不负责任，或者讲系具有极大阴险目的，应该讲系赤裸裸嘅恶意，就睇国际社会点样应对。中共军方东部战区12月25号以军演为名，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大规模骚扰。台湾国防部共侦获共机71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并侵扰西南空域共47架次，还有中共军舰7艘次。国防部表示，逾越中线侵扰的47架次分别是12架次歼11战机、6架次苏海30战机、1架次彩虹4无人机、6架次歼10战机、18架次歼16战机、1架次运8远干机、1架次运8反潜机等等。若果以侦获数计算，绕台架次创新高，亦是今年最多。台湾空军公布了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德国之声报道称，中共的军演侵扰亦是对美国日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发泄怒火，因为国防授权法其中授权未来五年将无偿援助台湾100亿美元，协助推进台湾军事现代化。该法案还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此外，法案令授权美国国务院借贷台湾最多20亿美元，而且需要在12年内偿还的外国军事融资 FMF。 对于中共这次最大规模的军机绕台行动，美国白宫发声谴责北京的挑衅破坏稳定行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12月26号在一份声明中暗含威胁地提醒，美国将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敢符合我们的长期承诺同一个中国政策。而在内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没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在讨论内部行动评估时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感到关切，敢破坏了稳定，有误判的风险，亦破坏了地区和平和稳定。而台湾方面为了应对中共武力挑衅，将作出大决策。台湾总统蔡英文27号上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说明加强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台湾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蔡英文政府将延长台湾的军队义务役役期计划，从目前的4个月延长到1年。台湾军队已经逐渐从实行征兵制转变为一支以志愿役为主的专业部队，但中共对台湾的态度日益强硬，引发如何加强台湾防御的讨论。台湾官员表示，蔡英文的安全团队包括台湾国防部和国安会的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进行对整体防卫战略的研究。台湾官员称，台湾军事改革将包括加强对新兵的训练，例如引入美军使用的战斗指导训练，加强射击训练，并说新方案计划于2024年生效。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正在研究一项广泛的军事现代化方案，倡导不对称战力的理念，以使台湾的部队更具机动性和敏捷性，更难以受到攻击。中国大陆病例爆炸式增长，导致居民到境外寻找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澳门和香港正在成为他们的首选地。由于目前北京当局仍然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供中国民众使用，国人注射的主要还是国产的科兴和国药。多项临床实验表明，这些中国产疫苗提供的免疫水平低于西方使用的 mRNA 技术。日经评论报道，中国人正成群结队地越过边境到澳门接受针剂注射，而邻近的香港最近亦放宽了规定，允许游客接受 mRNA 接种。 金融时报报道，澳门的接种名额很快就被大陆人预订一空。澳门医院的一位客户服务官员称，自从12月初中国大陆开始爆发疫情以来，他的电话一直就响个不停，近日因感染取消预约的顾客人数亦有所增加。这些疫苗是需要付费，一针是170到210美元之间。在10月27岁的中国大陆东莞居民艾美在澳门科技大学医院接受了他的第一针 mRNA。 上个礼拜他回到医院再打第二针的时候，发现疫苗接种名额已经被预订到12月底。杭州居民胡瑞安 Ryan Hu 在11月支付了1200美元的机票和住宿费，为了在澳门科技大学医院接受辉瑞疫苗。他表示想用安全可靠的疫苗保护自己，另外还想接种之后去美国出差，他对外国制造的疫苗更有信心。医学杂志《刺针》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发现，接受三剂科兴或国药的人群患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几乎是接受三剂 mRNA 的人的两倍，接受中国产注射的人群住院治疗的可能性亦高出 50%。 同时中国疫苗的试验数据缺乏透明度，亦令人感到担忧。中共在海外广设秘密警察站的话题引发全世界关注。韩联社报道，南韩首都首尔江南区的一间中餐厅亦被南韩反间谍部门盯上，怀疑是中共在南韩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据点，目前正在展开相关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间被南韩当局怀疑的餐厅由中国人经营，从建筑、菜单等外观来看都同首尔的普通中餐馆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经营该餐厅的法人在2018年到2019年净亏损达到销售额的两至三倍，近年来更受到新冠疫情的极大影响，但仍然坚持经营超过六年的时间，这一点引起首尔当局的注意。南韩情报消息人士称，在中共秘密警察局事件在全球引发争议之后，这间餐厅就以室内装修为由宣布明年初暂停营业，这一点亦令人怀疑。更有媒体报道，中方是用美人计来对南韩进行渗透。南韩媒体的相关报道令中方相当紧张，中共驻韩大使馆以发言人名义在官网发稿，称有关报道毫无事实依据，是子虚乌有，说中国海外警察站根本不存在。中方大使馆还要媒体停止捕风捉影和炒作，为加强中韩的理解和友好感情多做事等等。但南韩反间谍部门目前已经对此展开相关调查。中共在海外设立多个秘密警察局，早前已经被不断曝光和报道。荷兰、爱尔兰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法机构亦已经对此展开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12月上旬，中共最高层突然在无预警无准备的情况下放开疫情管控，随后就引发了新一波的疫情高峰以及人道灾难。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当前中国疫情出现的五大怪现象甚至大大出乎了外界的预料，但同时亦都指出这个背后隐藏着密码。
根据大纪元引述时评人专栏作家周晓辉的文章指出，第一个怪现象是中共中央没有预警的放开，打得地方政府措手不及，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据大纪元报道，北京朝阳区某司法所因为全所约九成人员染疫而关门，朝阳区整个应急系统已经瘫痪，医院系统全部瘫痪。不止北京，很多地方政府亦因为染疫人员众多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地方官员亦因为中南海没有预警的突然放开而措手不及。 无法调配资源，导致医疗系统、医药无法满足民众需要，民众只能依靠自救，而罪魁正是中共。中共的民心已经丧失殆尽。第二个怪现象是，这次传播感染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近日网传中共内部卫健委会议透露，12月1号至20号中共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达 2.48 亿人，占总人口的 17.56%。 该消息得到了英国金融时报证实，内容真实。显然这一波的传播感染速度超过以往。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发推文说，目前中国疫情的传播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个怪现象是，这次中国的疫情严重程度惊人，医院人满为患，部分重症患者出现白肺。然而在疫情开放之初，很多中共专家们都称，奥密狂病毒虽然传播性强，但毒性弱，感染后和得了一次重感冒差不多，大多数人不用吃药就可治愈。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疫情远超预期，很多人发起了高烧，医院人满为患，很多患者为重症，甚至出现了白肺，即肺部纤维化。第四个怪现象是病亡人数暴增。值得注意的是，死者中有不少是中共高官、专家、学者等，很多为中共效力站台的人。第五个怪现象是，众多的染疫者中，症状轻重和恢复快慢并不相同。对此，时评人周晓辉认为，上述五大现象背后隐藏了三个密码。第一是，中共三年所谓收放自如的防疫和开放，以及应急能力的低下和对民众的轻贱，让中国人彻彻底底看到了中共政府的愚蠢、无能，看到了中共是如何实践人民至上的。中共引发的广泛民怨已经好好地奠定了中共解体的基础。当中共崩溃的一瞬间发生时，中国人将毫不犹豫地抛弃中共。第二是，巨大的染疫人数和那些为中共效力和紧跟中共之人被收走，是天意在点醒世人。瘟疫为谁而来？为何而来？其三是，通过染疫者症状轻重和恢复快慢的不同，亦是在告诫世人自我反思，归正自己，并仰望上天，寻找到答案。
中国两件事情的发展正在使外企脱欧中国，一是新冠肺炎清零和解封政策导致工厂不时被停工的不确定性，二是长远考虑中共可能因为支持俄罗斯而和国际社会决裂，和民主国家出现更深的脱欧。而专家说，中共的防疫政策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供应链周期长达七年的最稳定的汽车供应链正在出现脱欧中国的现象。由于供应链调整是相当费时的，一款汽车大约一卖就是七年，这段期间汽车制造商很少更换零组件的供应来源。但据商业内幕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弗雷斯特的研究总监夏尔马日前的讲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本来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供应链调整，但是北京所采取的清零政策却火上浇油，特别刺激投资者。福特汽车主管坎尼斯对金融时报说，供应链将是接下来十年的营运焦点。尽管大部分外国汽车制造商应该不会放弃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但是他们预期不会再依赖中国为世界各地提供零组件，中国产的零组件将只提供给在中国卖的车用，成为一个封闭的供应链。据雪菲尔哈伦大学12月公布一份报告说，20年来大陆从汽车的不毛之地已经成为全球供应大国的地位。中国大陆目前有四分之一外销的零组件销往美国，但是汽车业者亦在探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悲惨经历。当时从雷诺到奔驰的汽车制造集团都被迫结清或出售在俄罗斯的工厂，而且要另寻货源。这种供应链的转移对于利润不高的汽车业来讲 付出的代价不少。据报道， RBC 汽车分析师塔若贤说，调整供应来源并不难，难的是价格会被推升。 Polaris Partner 供应链顾问马柏里说，转往中国以外地区，劳工和材料价格都会上涨。 Stellantis 首席执行官塔弗里斯就说，中国大陆不是唯一的，亦连最好的都算不上，其他选择很多，好像印度、墨西哥，还有北非和亚洲，亦有很多地方。马自达专务董事毛龙胜宏说，如今不再是成本决定一切的时代，目前我们亦考量供应链的活力，以确保能稳定采购零组件。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这一年多来已经积极将零组件供应链移往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通用汽车表示，北美大部分的零组件已由北美供应，而泰国一直是汽车零组件、车辆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Sony 和夏普等跨国公司已经在这里开设了工厂，中国的经济可能停滞。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自2019年疫情以来，中共当局实施出现一宗就灭一宗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今个月颁布防疫新十条之后骤然停止，180度转向之后，目前又给出新的指示。
26号，习近平首度公开对新政策发言，他说新冠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说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群众动员优势。据新华社当日报道，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出上述重要指示。27号，中国历史学专家李源华向希望之声表示，那个是一种空话，好像疫情感染是百姓不注重卫生。他说完全不是一回事，疫情当前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应急措施，完全没有说就讲什么运动，共产党就喜欢讲运动、讲斗争。其实下级也没想明白他，因为现在大家接到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扬、尽快扬，按他们的计划扬过以后，好像社会就能进入一个常态性的社会，然后经济就能够恢复正常。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认为，估计官员看不太懂习近平爱国卫生的指示，他向希望之声表示，有些像两个人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其中一人打了个喊路说，今日天气真好啊。习近平实际就是不知如何面对这个困局，又以顾左右而言他，采取的是鸵鸟将头埋在沙入边的手法。而李克强的指示倒是比较接近实际，就是提到了买药和就医难这两个当前民怨最大的痛点。同时卫健委发出的染疫数据和地方当局发出的数字差异达数万倍，比如浙江省当局近日公布，该省每日约100万新增 COVID-19 病例。24号，中共卫健委公布浙江的新增确诊人数仅30例，两边数据差异 3.3 万倍。礼拜日，国家卫健委在公告中宣称，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资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资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李源华分析，他们现在是这个方言不知道怎样编，真的编不完，所以与其这样就先暂时不讲了。此外，当局自7号松绑清零防疫以来，仅报告了7例因 COVID-19 死亡，地方则完全没有给出数字。郑浩昌强调，中共中央和地方在统计数据上对不上号是有先例的，比如 GDP， 但是这次中央和地方的疫情数据落差这么大，却是前所未有的。李源华指出，最核心的因素是共产党他没有人性，没有一些道德良知的情况下，才能够解释清楚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大疫情他无动于衷。各级官员就是在共产党的机制中令人没了人性，所谓党性就是我怎样指挥你，不管这件事几咁伤天害理，你按照我的做，你就是好干部，就得到提拔，你就有利益，中央怎样讲你反对， 就杀你。
由于台海危机持续升级，台湾政府宣布延长男性公民的义务役时间。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7号表示，从2024年起，公民的义务役服务时间将会从4个月延长到1年，适用于2005年之后出生的公民。
他表示，预备兵役期间将会扩大训练内容，其中包括使用标枪武器、无人机等项目，同时将薪资提高到接近基本工资的水平。蔡英文说，在俄乌战争爆发超过300日之际，中共政府对台海地区的威胁亦更加明显。在面对威权主义的同时，台湾需要加强国防能力进行应对。他表示，和平并非从天而降，强调必须有所准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自己需要确保台湾国防能力得到提升。他强调，此举并不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此前台湾总统府曾经多次否认延长兵役的消息，到近期才得到明确定案。台湾国防部智库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宏对 BBC 说，美国政府最多可以做到表达希望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建议，并不会明确对台施压。他强调，目前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增多，而小子化的问题亦导致兵员减少，因此延长义务兵役是必要做法。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考虑在离台湾距离最近的冲绳与那国岛上部署导弹部队，这个是为了强化日本西南群岛的防卫能力。
中央社指出，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回应。不止一位日本政府人员透露，防卫省探索扩张自卫队在该地区驻守规模的方式，并准备增加部署地对空导弹部队。该地区距离台湾仅有110公里，如果日本在与那国岛当地增加派遣部队，将会采用大约18万平方公尺用地建设营地和训练机构。建设经费已经被包含在2023年度政府预算案中。在2016年，日本防卫省在当地开始驻地，部署海岸监视队伍，观察周围的舰艇活动。近年，中共在东海域、台海周边海域的威胁显著增加。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此前表示，日本无法容许遭到武力侵犯。他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意味着日美同盟有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疫情中，京沪上班族逼爆地铁，医护带病翻工。吴寻常、白费大量涌现，中共特改疫情名。疫情海啸式席卷全中国，医学专家指出最可怕时间。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疫情突然解封，引发疫情大爆发之后，继续催促百姓恢复工作，阳性的感染者亦都要翻工。12月26号，北京和上海的地铁都逼满人。美国之音报道说，在目前疫情冲击底下，中国薄弱的卫生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但是官方就仍然督促社会回归正常。上个周末，上海外滩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市集，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人头涌涌。据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周末广州的旅游景点旅行人次比上个周末增加了 132%。 这个星期一，北京和上海的地铁逼满了戴口罩的上班族，主要公路也都在翻工的繁忙时段出现堵塞。自由亚洲电台日前一篇报道引述北京政法系统一位知情人士解释说，中共之所以催促社会恢复正常，是因为中国目前财政压力巨大，北京高层想要经济恢复正常， 就希望促进感染，迅速达到感染高峰，形成群体免疫。但是在背后就是惨烈的死亡数字。这名知情人士还透露，政府宣布将会发放辉瑞的抗新冠口服药，但是现在只有10万盒，杯水车薪，普通人根本就没机会得到。路透社26号报道说，在北京一间私立医院行医的霍德华·帕恩斯坦医生透露，来看医生的人越来越多，医院上上下下都不堪负荷，这种情况是自己做急症医生30几年来从未见过的。帕恩斯坦说，现在 ICU 已经爆满，急症室、发烧门诊和其他病房也都爆满，但是患者还不断涌入急症室。北京私立莱费士医院首席医疗官索尼亚·布罗说，患者数量是正常水平的5至6倍。一个星期前患者的平均年龄是30几岁，但是现在的平均年龄就达到70几岁。布罗说，病人选择费莱士医院是因为当地医院都已经不堪重负。他担心北京这一轮疫情最恶劣的时期还未到。中国其他城市的医疗系统亦都几乎崩溃。西安一位姓王的护士向路透社表示，他有51位同事最近几个星期先后确诊，急症科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感染了，但是他们即使是阳性而且有轻微发烧也都要翻工。26号推特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上海华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感染超过80%，除了急症之外，所有部门全部停止服务，估计还会有更多医院会关门。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在25号发推文，批评中共在防疫方面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高敏指出，中共重新开放的时间选择在最恶劣的非常时刻，冬季和中国农历年之前，但是又没有为解封制定可行的战略，这威胁到老人家和农村人口。高敏认为，当政策必须屈服于政治忠诚的时候，这绝对是可怕的。在习近平叫停之前，他是极端的清零，现在他又是极端的开放。高敏说，在两个恶劣的极端政策之间徘徊，所有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人民会记得的。迫于民怨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底下，中共宣布放宽清零的疫情管控。26号晚，中共卫健委再发通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删除了肺炎两个字，并且由明年1月8号起，将它由甲类甲管下调为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向本台表示，如果是甲类的话就一定要隔离，现在中共已经是做不到了，所以他才会将病毒降级。台湾大学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文认为，这讲明中共的防疫政策已经由清零变成同病毒共存，防疫新十条推出之后，中共政府彻底躺平，导致中国疫情大爆发，多地涌现死亡潮，殡仪馆超负荷运作。而且今次发生在中国的流行病症状似乎并非是国际上普遍认识的 Omicron， 只是攻击上呼吸道。据媒体和网络消息，中国的感染者当中大量出现白肺，类似3年前疫情初期的武汉肺炎症状。所谓白肺是指严重肺炎患者进行 X 光检查时，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而正常的是黑色的，这意味着肺部已经被炎症严重侵蚀，有性命危险。施信如表示， Omicron 的毒性越来越低是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病毒本身的确有些减弱，但是它还是比流感严重，另外是因为有些国家已经大量感染过或者是注射疫苗的比例很高，所以才会令它减弱。 第二个条件在中国显然是没有的，所以说 Omicron 在中国会比其他的国家严重和危险。王立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讲明大陆的医疗系统没有做好应付大流行的准备。他向本台表示，我们一般的治疗原则是希望在轻症那阵就快点医，等他不要由轻症变成中症，后来需要住院也都不要由中症转为重症，需要入 ICU 深切治疗部，不要让病人去到最严重的白肺，这个是治疗的目标。而网上流传的医院内部人士的对话记录显示，在今次中国的病毒里面混杂了很多不知道来源的原始毒株，所以很多青壮年也都出现了白肺。外界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新的变异毒株。北京当局由12月初宣布开放对中共病毒疫情的管控，到现在短短三个星期时间，疫情就出现海啸式大爆发，并且迅速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乡村蔓延。根据网上流传的国家卫健委内部会议摘要显示，估计全国大约有4亿人感染，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三成。上海市民汪先生26号向本台表示，他们全家和亲朋好友全部都感染了，好在症状不严重，基本上7日就好。他说病毒就好像在高速煲里面，他没有气孔的嘛，一下子将整个盖开一开，嘣那就爆炸了。现在阴性的好少，屋企里面有人翻工的基本上 80% 都感染了，除了退休工人，人家不出去的可能没有感染过，我们屋企有一个人感染，基本上一家人都会感染。路面人好少，阳性的人好了都在外面，一是就在屋企发烧，一是就阴性的人不敢出去都匿埋。目前上海的学生在屋企上网上课，汪先生认为这种措施没有效果，只要家长翻工被感染之后，细路100%会被感染。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刘教授表示，短短三个星期之内，他河北亲戚所在的村庄80%的人都感染了。中国大陆各地都传出感染死亡之后尸体不能够及时火化的消息。推特账户洪万里发推文表示，最近北京每日死亡人数是8000，是过往的四倍。12月21号死亡人数高达10700人，并不是全部都是老人家，也都有20岁以上的。北京的医院殓房装不落，目前已经启用肉全营的冻肉冷库，接收了15000具尸体，但是也都不足以应付。汪先生表示，现在还未是最危险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是过年，即是1月22号之后，因为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各种 Omicron、Delta 也都流动，各种病捞埋一起变成新变种的病毒，变强了那就麻烦了，不单止中国当黑，全世界都当黑。刘教授表示，今次疫情高峰是在1月份出现，再遇上过年的人口大流动，增加了传播病毒的机会，只能够自助天助。道理就是你的免疫功能是不是正常，免疫功能涉及到人和身体的结构，除了组织结构之外，还有能量系统，就是中医学的经络系统，那是古人早就发现的能量系统，它的强弱确实和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刘教授说，科学研究也都发现，比较利他，即是为他人着想的人，你的免疫功能是非常强大的，等于你的 DNA 的粒端系统都是非常健康的。因为粒端涉及到 DNA 的复制衰老，它是一个修复系统。凡是自私的人，特别是跟随共产党这种假恶斗害其他人的人，他身体在瘟疫面前是最弱的。好像那些老干部，他们享受最好的医疗待遇，最好的照顾，最好的房间环境，营养就更加不用说了。但是在瘟疫前面，他们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了2023年季度的巡回演出。26号晚在日本东京八王子剧场的首场演出爆满，观众掌声雷动，都称赞神韵是最美丽的演出。第一次欣赏神韵的知名大学副教授增田浩通向新唐人称赞演出令他非常感动，有趣程度亦都超出他的预期。增田浩通表示，舞蹈演员的动作活力四射，令他感受到很强的能量。神韵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令人耳目一新，演出传递的正面向善的精神令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有观众表示，超越国界的纯粹喜悦和感动难以用言语表达。大型社宅集团中心副经理吉田哲亦都对演出赞口不绝，他惊叹话：太精彩了，舞蹈的高难度动作，而且演员动作一致，一定是经过很艰苦的训练，欣赏之后我深感敬佩。另外，神韵的高科技动态天幕亦都令他仿佛置身实境之中。吉田哲亦都表示，天幕和演员完美配合，令他很惊讶。他称赞说，除了舞蹈本身，背后的天幕烘托得舞蹈很好，而且还有一些小技巧，譬如角色调换突然跳出来，这些构思真是妙不可言。增田浩通副教授由衷感谢神韵舞蹈演员的精彩演出，他表示能够完成这么精彩的演出，舞蹈演员一定是经历了刻苦的训练，辛苦了，我非常感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昨日的节目最后，我们讲到近期浙江省一间医院公开悬挂起报，热烈祝贺该医院的急症服务人次突破200万，燃点了中国网民的怒火。无独有偶，日前网络又热传河北省邯郸市的永年区民政局一则关于表扬火化场的通报，在内容出现为企术语圆满收官，即是圆满成功和增创佳绩等用词。有网民表示，不分是非，冷血果然还是为创造收益。还有人表示，本质其实是官方的用语习惯，一套敷衍流程，结果用在这里不合适，被围剿。在舆论风暴底下，这份通报目前已经被删除。
在中国新一波疫情如井喷般爆发，病逝者剧增之际，中国突然宣布将新冠肺炎改名，外交部27号仲宣布边境大解封。有专家批评，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中共打开国门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很多国家对此都绷紧了神经，有报道称全球恐怕会出现边境政策急转弯。北京当局近日有两个新动作，一个是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另一个是26号深夜突然宣布自明年1月8号起解除入境隔离措施，并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称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来华，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目前民间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终于可以出国，当局消息发布了15分钟后，国际机票瞬时搜杀量增长7倍以上。中国旅游平台同程旅行27号凌晨零时数据显示，出国签证搜杀量瞬间暴增10倍，而国际机票的搜杀量亦瞬间激增 8.5 倍。数据还显示，出境机票、海外酒店搜杀均达到3年来峰值。澳门、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和英国成为搜杀量增长最快的前10名目的地。然而，中国人不知道，咁不仅冇令呢啲国家感到高兴，反而引起巨大嘅忧心，因为担心疫情扩散，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纷纷宣布咗对中国入境管制措施。日本紧急宣布，从12月30号起，对中国入境进行全面筛检，检测呈现阳性嘅人必须隔离7日， 日本仲将限制中国航班增加班次。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近日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和韩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抵达印度时若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将被隔离。本月23号印度出现首例自中国返乡者确诊，引起当地民众恐慌。韩国疾病管理厅21号宣布，中国自16号起被韩国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的名单中。欧洲国家意大利的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网站称，由于中国目前有大量感染病例，米兰马尔片萨机场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进行核酸检测，目前这项新制度预计执行到明年1月30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分析，中共对新冠肺炎改名的实质目的是为了隐瞒关键的三个数据，住院率、重症率和病亡率。林晓旭认为，中共现在开放国门，实际上就是执行他的阴阳尽阳的策略，要将病毒从国内推到国外，在疫情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将这个祸害推向全世界，就好像当年武汉爆发的时候，让武汉已经感染的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现在同当初的策略是一样。林晓旭称，这样国际社会已经被中共呃过一次，这一次国际社会会否再次遭殃？他还说到，现在国外大面积因肺部感染而亡的情况是没有，咁喺中共嘅信息不透明嘅情况下，国际社会仲唔了解中国到底有多少不同变种病毒嘅传播，到底有冇其他复合嘅感染。喺呢种情况下，中共将大疫区嘅人群放出嚟係极端不负责任，或者讲係具有极大阴险目的，应该讲係赤裸裸嘅恶意，就睇国际社会点样应对。责任编辑张丽丽，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近日有学者预计，中国将会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面临感染的风险。连日来，大批民众在微博爆料，染疫者被诊断白肺夺命，中共急忙辟谣，却越描越黑。
据27号的大陆媒体报道，在北京宣布重新开放边境后，中国人纷纷预订出国行程。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的环境成为新变种的温床。对此，日本已要求对中国感染者施行一周隔离政策，但中共外交部声称不能够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时评人秦鹏调侃说，每日几千万人感染，然后同全世界说，亲爱的，我要放开出来玩了，你们要包容我啊。日本吓坏了，要求检测核酸。党国外交部好嬲，防疫措施必须是科学和适当的，不能够影响人们的正常往来。当日朝鲜当局亦规定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政府会怎样讲呢？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警告，中国的感染潮直卷一半人口相当可观。外界质疑中国出现白肺症状，当局并没有给出明确表示国内的感染潮由什么类型的变种促成，是否对国际造成威胁。27号中共新华社声称，现在的毒株是 Omicron 的变种。据网传，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副主任讲出惊天秘密，这次严重疫情重症者白肺率高达 80%， 根源是劣质疫苗。在外界质疑声中，中共卫健委急忙说，白肺与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没关系。此外，中国各地殡仪馆人满为患，但是中共官方从未公布涉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致死人数。某地一间殡仪馆服务大厅贴一告示写着，本人承诺逝者非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世等的提醒。此举被网友认为明显是隐瞒疫情病逝的人数。
俄国政府要员同寡头连日遭遇大量意外事故同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据俄国媒体的讲法，与俄国肉类、香肠生产链有关的安托夫是俄国最富的议员之一，拥有100亿卢布的身家。近期他针对莫斯科的战争政策发布了批评，虽然很快宣布收回言论，但是在安托夫与友人抵达印度旅行期间发生离奇坠楼事件，而同行的友人亦在几日前离世，初步给出的死因是自尽。早在九月开始，至少五名俄国政要坠楼或跌落楼梯。24号 ,66 岁的圣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的总经理布扎科夫突然离世。在去世的前一日，他刚出席潜舰下水典礼。接住25号，前俄军武装部队地面部队总司令马斯洛夫亦在医院停止了心跳。另一方面，俄乌前线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因为假日即将到来而得到缓解。27号，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再次陷入炮火。英国国防部报告指出，双方都没有获得进展。路透社报道说，在巴哈穆特等地区有大量建筑物遭到捣毁，街上一片狼藉。俄军认为巴克穆特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攻击该地将能够为两个更大的城市打通路径，继续向前挺进。在前线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莫斯科对基辅喊话要求和谈，但是当局拒绝放弃已经获取的乌克兰领土。基辅表示将会从俄军手中获得全部的失地，并击败入境的军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所谓的和谈必须建立在保障乌克兰权益的基础上。他在本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重申了如何结束与俄罗斯冲突的和平方案，包括要求俄军全部撤离，归还全部的乌克兰领土，签署永远不再发起入侵的条款，并为战争引起的人道惨剧接受惩罚等内容。而莫斯科回应说，和谈的渠道必须满足俄方的方案，但是基辅与西方国家拒绝采纳相关的条款。印度声明，总理莫迪强烈呼吁结束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敌对行为，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结束冲突。
27号，韩国总统尹锡悦针对多架北韩无人机入侵韩国领空一事，表示会尽快创建一个专门应对无人机的部队。
据路透社报道，26号五架朝鲜无人机进入韩国，韩国军方曾鸣枪示警，并从一台直升机上发射了约100发子弹，但未能击落一架朝鲜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韩国上空飞行了约5小时。尹锡悦表示，上届政府从2017年起对无人机的应对和战力建设不到位，甚至没有进行任何相关训练，这样让人们意识到仅依靠朝鲜的善意和2018年的军事协议是极其危险的。在周一事件后，政府将尽快展开行动，实现无人机隐形化，加强监视侦察力。应对无人机挑衅的军事预算在国会被削减了 50%。 他表示将再次说服国会增加预算用于扩充战力。韩国媒体指出，军方虽然多次进行广播示警和射击示警，但仅靠空中战力予以应对的做法是否妥当亦应被质疑。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无人机可能很简陋，无法进行全面的侦察任务，但他们仍可携带武器或扰乱航空活动。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车斗元说，这一事件让韩国军方措手不及，暴露了应对的不成熟。他们将需要检查他们的 GPS 干扰和整体反应系统。根据联合国制裁监督员2016年的一份报告，朝鲜约拥有300架各式无人机，在韩国回收的朝鲜无人机中使用了从中国、捷克、日本、瑞士和美国进口的零部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公开表示对无人机感兴趣，并在去年劳动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要开发能飞行500公里的新型侦察无人机。
大陆大猫财经26号分享了一则惊人的放假通知，从落款的公章可以看出，这个是广州市的某间企业，内容是该公司决定从2022年12月1号起给大家放年假，一直放到2024年的2月21号，总共休息450日整。
通知还说，放假当日发10月份的工资，11月的不发，另外每人发春节红包300元。因为这次放假要过两个年，所以每人发600元。该通知的落款时间是2022年11月27号。该通知还说，放假期间大家保持手机畅通，不要换工作。还想上班的建议去做临时工就好，或者拿着碗去街上做临时老板。公司不会走佬，等你们回来。这里所说的拿着碗去街上做临时老板，似乎只是去街乞食。据媒体统计，直至目前，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区差不多有 60% 的企业可能会停工放假，其中纺织、印染、涂料、化工、电子等行业是停工放假的重灾区。根据显示，往年刚节加旦即机12月份的平均开工负荷率大概是 78% 和 67%，而今年的数据分别是 55% 和 48%， 而1月份放假停工肯定还会再次下跌。有人指出，这个企业显然是要走佬了，美其名曰发600元，扣你一个月的工资大约5000，边个划算？一年几后，这间厂连草都不会生了。一位网友指出，这个关门是有本质区别的，关门意味着清算安置，意味着倾家荡产，放假停工就不需要清算了。你当这个年头关门揭业那么容易啊？业内戏称关门揭业不死脱层皮，懂得的都懂。还有网友深刻地说，正好是人民公社和食堂重启的契机，不过亦有人质疑这个通知的真实性。
下面是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俄罗斯官媒塔斯社26号报道，普京和习近平年底之前将会再次通话，但是并未对通话的具体时间和模式作出说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双方将会在适当时机公布细节。
此前21号，普京的亲密战友前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应邀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见面。梅德韦杰夫在会见开始时特别转交了普京致习近平的一封亲处信。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本台说，梅德韦杰夫的北京之行是为了同普习会铺路，中俄之间在未来的互动当中会各取所需，中共是希望奠定超越俄罗斯作为反美集团老大的地位，寻求普京的认同。而普京则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助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和谈中划船。普京经历了这场持久战，现在冬天亦没办法进行正面的遭遇战，寻求和谈是俄罗斯一直以来一种不能讲的期待。不过因为乌克兰有他的和谈条件的坚持，所以中国划船的角色可能会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最大的交集。稍早前俄媒披露，中共将拿出超过1600亿美元投资俄罗斯的79个重大项目，俄罗斯则拿出约40%国土面积，成立一个超大的经济特区，吸引中国投资。郑军索表示，习近平是想在不被美国捉住把柄的情况下，尽量让俄罗斯挺住，并通过俄乌战争拖垮欧洲，让北约陷入混乱，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邪恶轴心，可以同美国对抗的世界新秩序。普京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把枪，随着中共不自己直接出面之外，其他的大小伙伴都全力出力，伊朗的无人机都已经上场了，北韩还是不停的有动作，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让美国老大哥疲于奔命。王志成认为，如果到明年2、3月份双方还未有和谈迹象的话，咁俄乌战争会持久嘅延续落去。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